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联传》第67集。本集的主题是，我想来聊一下 Disney Plus。Disney Plus 正式进入台湾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嘛，吼，应该一个月了，吼。那我自己也用了大概快一个月了，这一集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感觉跟观察，然后当然也会顺便讨论到整个串流产业的发展，跟这个我对它跟 Netflix 之间的差异的一些想法。哦，所以其实这集有点像是之前我十几集的时候有录一集就讲 Netflix 的，虽然那一集的像那集的延伸啊，这一集的主题变成我来深入来探讨一下 Disney Plus。 那先简单一下讲一下 Disney Plus， 第一话就是迪士尼弄出来的这个串流平台，其实现在已经这个串流媒体的这个大势所趋，现在已经变成每家片厂每家公司都要做自己的串流平台。那这个好处当然是因为可以赚钱，可以赚钱，因为以前大家都在电影院看电影，现在发现都可以上网看。那上网看的话，以前大家还没有自己的平台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片卖给，应该说租给Netflix 让他去上映，可是这是有期限的，可能就是什么两年、三年或是之类的时间。那时间到了之后，这个播放权就会消失了。所以你会看到 Netflix 上面有些片，你会觉得，哎，这片我好像之前看过有，怎么现在没了？或者说他其实上面会写说，本片将在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下架，就是因为它期限到了。那各公司发现说，其实我不然不如自己干一个平台，然后自己在那边播，然后自己卖会员，自己赚哦，不要给 Netflix 赚哦。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百家争荣啊，什么 Hulu TV 啊，派拉蒙也有派拉蒙自己的这个串流平台，然后连 Discovery 都有 Discovery Plus 哦。所以变成说，这个我在上一集里面其实有讲过了，就 Netflix 那集有讲过这个状况。那 Disney Plus 终于进来了嘛？那我本来其实没有想要买，可是因为我有一群高中同学，他们就是在约说，要不要，要不要买啊？我们那些朋友，我们是都以前都会一直一起约去看 Marvel 电影啊，就是说从 Marvel 那时候，Marvel 的那个 Infinity Stone Saga 吧，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萨诺斯那段 Avenger 4之前那段时间啊，那些系列我们都会去看。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一直约着要买。然后我想说，那算算其实很便宜，就 没有多少钱啊，就可以买，这样就加入了。就加入之后，我觉得哇，真是不错哈。但是我就发现它对 Netflix 的定位，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我推不推荐呢？我其实蛮推荐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有特定的需求。怎么讲？就是首先你进到 Netflix 的首页，Disney Plus 的首页进去后，你会发现它这上面直接摆了六个它最大的 brand 啊，就是Disney 皮克斯，然后 Marvel， 然后 Star Wars， 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频道，然后还有 Star STAR。 那 Disney 的话，就是你能想到那些所有的童年回忆，就是什么101忠狗啊，小姐与流氓啊，小飞象，狮子王哦，什么全部都在他的这个 IP 里面。这个是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很多人觉得是童年回忆，是那种瑰宝，就是你可以去里面挖到一些超级酷，你这真的是你小时候可能小五、小六、小四、小三那时候在看的电视的动画，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种198几年的那种都有哦。就是它基本上应该是迪士尼把它的所有的手上有的所有东西都放上去了，基本上。可是其实我个人是那时候很多人说什么哇，看到就是哇，我的童年都回来了，但我自己看的感觉是哇，原来我没有童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没有看什么迪士尼的动画，真的是没有。我很多东西都是长大之后才补的。那不是说因为我什么家教很严什么，就是我小时候也算了，因为小时候没有，我们家没有那种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有线电视，所以也不太看。然后后来有些有名的看过，像什么狮子王看过，可是就是并不是那种每天都看那个东西。然后我那时候最记得我小时候都是每天下课，然后在等那个华视6:30会播小叮当哦，现在的哆啦 A 梦，以前叫小叮当，我现在看那个。所以我其实小时候看的这个美式动画啊什么的，其实真的蛮少的。 所以我这一块就还好，但是就是可以加减看啦，就是有一些什么，像狮子王啊这些，我觉得就不错啊，阿拉丁什么的都看过，还是有看过，但是就真的都不熟哦。那这一块就是迪士尼 fan 的话，会很有感受。那其实我很好奇，年轻一辈，就现在可能十几二十岁，或者说我不知道听众都几岁，反正这些人去看这个会不会有感觉，或者说你们愿不愿意去看，30年前的作品这样子，其实我蛮好奇这一块的。不会说完全不可能，是因为像比方说像前阵子有一些国外一些报道发现，六人行这部美剧，Friends 这部美剧在美国的青少年之间开始爆红。那 Friends 就是我小时候看的美剧，我国高中看的美剧，所以因为这些东西它只要我觉得好的作品啊，有些尤其是。它的内容没有那么时代局限性，就等于说他讲的东西都还是一些人性，或是一些我们现在还会发生的遇到的事情的话，有可能媒介也不同。比方说，现在可能剧里面打电话，现在不打电话，现在大家传简讯，可是他面临的问题，比方人际关系或什么是一样的话，但那这部剧还是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动画因为它更抽脱这种时代的束缚，比方说像狮子王，哪有分什么时代？就是狮子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剧还是可以成立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机会再红起来。哦，只是说，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连续剧，它是一部一部的电影动画，所以，我比较不觉得它会有爆红的现象了。可能会有一些人去那边挖宝，然后会重新爱上他爸爸妈妈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这样子。就好像我有时候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听一些老歌，然后会看到那种人说什么留言说什么哦，我是国中生，然后我妈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会来听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然后就顺便抱怨一下说哦，我同学都没有人听过这样。废话，因为你听的歌是超级久以前的歌，同学当然没听过，你同学都在听什么高尔宣之类的，所以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块就很有趣啊，这是第一个 part 哈。然后我自己好像是去看了一个那个什么一些以前迪士尼不成功的作品，我反而很有兴趣，因为以前不成功，所以没看过。比方说，什么《星影岛》哦，这个是一个迪士尼蛮失败的作品。然后还有什么《失落的帝国》吧，就是他讲亚特兰提斯，这都是当年迪士尼拍出来，然后算是票房滑铁卢的作品，然后讨论度也很低，所以我也没看过。然后现在就既然有买了串流，就觉得好像反正钱已经付了，就可以免费看，就去补了一些那些以前没看过的东西。然后看之后发现就我的结论就是，难怪不会红，这样子 就果然比较不好看呐！跟那些红作品比起来，好，那第二个大的 block 就是皮克斯啊，皮克斯，我每次都记错，它是 PIXAR，就是我都一直把它念成 P，我都一直把它记成 PIXARS，我以为它有加 S，讲 Pixars 哦，但其实是 Pixar 哦。那皮克斯的话就是不用讲啊，就是他的故事其实很有趣的啊。他的故事我其实有机会再讲一集，不过我觉得其实上网查到，其实也不用听我讲。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他当初是算是一群很在动画界里面，因为迪士尼从前就是动画界大佬，那皮克斯其实是一群有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其实不太想要，他们跟迪士尼那些主流的意见就不太合，然后他们就想要自己独立做一些东西，可是就面临了一样全天下一样有想法的人的问题，就是没有钱。然后后来是贾伯斯哦，就是苹果那个 Steve Jobs 投了他一笔钱，让他们可以活下去。然后后来他们才排除了这个玩具总动员，就 Toy Story，然后创下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电脑做的这个动画，然后大卖，然后翻身，然后后来变成这个超级成功。结果后来迪士尼就认错，因为迪士尼那时候，他那几年内，他发现他自己拍的那些动画，他本来动画界大佬嘛，后来迪士尼发现自己的拍动画片，哇，越来越票房越来越差，口碑越来越差，结果后来就觉得啊，那打不过就加入，或者说把你买下来，就出了一笔天价，跟皮克斯说，拜托让我买你好不好？拜托拜托拜托！然后后来就卖了，就还是卖了。可是他有坚持跟承诺说，我会维持让你独立运作。这就是为什么皮克这个品牌没有消失，它还是独立品牌，但是它就是已经归在迪士尼的这个旗下。那这对皮克来说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因为你钱更多了嘛。虽然它本来已经成功就已经有钱，可是钱没有嫌多的啦，因为你钱越多，你的资金就越多，你就可以做更好更高级的开发。所以 皮克啊啊啊哦对，然后 Steve Jobs 就因为这一笔投资，所以他赚了一大笔钱。可是他当初本来就只是想说，他觉得因为贾伯斯是一个有这种艺术思维的人，就是他觉得他想要资，算是有点资助，或者说想要赞，就是不能说赞助，但是他就觉得就是这些人他觉得有才能是可以帮的，他就帮他，他投了一大笔钱，所以他是大股东。那后来被迪士尼用天价收购之后，哇，他又赚了一大笔钱。好，这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些算是好事的事，会有好的回报，只要你眼光是对的话啊。那皮克斯后来就在迪士尼的金援之下，加上他们这个坚强的阵容，这个工作这些人员、这些员工的素质之下，就变成了这个动画界的这个大大了。然后那哦对，其实迪士尼这几年就是比较强的，就是《冰雪奇缘》，就是 Frozen 哦。Frozen 就不是皮克斯的，它就是迪士尼做出来，所以迪士尼这几年也有在自己，所以这个动画界变成说是有，现在就是其实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这个动画领域基本上就是迪士尼在跟皮克斯竞争的，可是他们其实是同一家公司这样。那之前还有另外一家叫梦工厂的、哦、那个公司已经GG了齁。那哇，这样就讲就会变成动画特辑齁，反正这故事我们都在讲齁，有机会再讲齁，其实可以自己去查啦，反正很有趣，就对，这个是这样。那皮克斯就不用讲了，就是什么玩具总动员啊 ，Toy Story 1234啊，然后一大堆啦，什么 Cars 哦 ，Cars 算比较失败的，还有什么？还有我很喜欢那个 Soul 灵魂急转弯啊，还有什么？就是反正你这几年基本上奥斯卡每一年的最佳动画片，基本上就是皮克斯预定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不用多做介绍，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好，第三个就是 Marvel 就也不用介绍，就是超级英雄电影现在就是超强的、哦、无人能及、哦、就是已经很少全这个已经是电影圈电影界，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名人去 Marvel 里面尬一脚，就算他可能不是当主角，他可能就是某一集去客串，或是某一集当一个反派，然后演一集就死了，可是他也愿意去拍，加入这个 Marvel 宇宙，因为这个票房就是好啊，钱多就是正义、哦、所以其实虽然这几年有很多人在批评这些 Marvel 的什么电影啊，就是很烂啊、很无聊啊，就是根本不算电影之类的，尤其是一些老电影人对他很有意见。可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种讲法就很像我好几年前有看过一些好像是香港的那些作家吧。他在批评《哈利波特》，他说《哈利波特》根本就是个垃圾，然后这什么什么书看不懂意义在哪里，看不懂有趣在哪里。我觉得《哈利波特》真的算文笔很好的小说，你知道吗？你先不要用那种先入为主的观点说，哦，这是奇幻作品，我就觉得这是胡乱。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啊，然后有没有魔法也不重要。可是其实尤其你去看，我觉得 J.K. Rowling 在尤其是他第一集，他的第一集的文法文笔真的是非常的精妙，然后很多对于人物角色的苛刻什么都写得很刻画，都写得非常的深，非常的精准、哦、我觉得他的用字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可以，你可以单纯就他的文学性来欣赏。可是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外面裹了某一层皮，就是比方魔法或什么的皮，他们觉得这东西就是没有就没有价值。啊 ，Marvel 也是一样，就是 Marvel 就是还是漫画改编，他觉得、哦、漫画就是那种小孩子看的东西哦。但是或者说什么没有，或者阿宅看的东西哦，就是很废。但其实 Marvel 里面有非常多，我觉得也是非常精湛的演技，或是这个剧情的设计是不容忽视的。比方说，我之前因为我买了 Disney Plus， 所以我又重看了一次，《复仇者联盟4》哦，就是他们最后打萨诺斯打赢的那一集。我又看了一次《小奥不到你》，就是钢铁人在最后面然后弹指那个 "I'm Iron Man" 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你看，你去再重看一次，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小奥不到你他的脸部的表情有很多的层次，非常非常细腻的演技。我看那个画面，我想说，干这个打这个怎么能不算电影？这个他妈演的超好的，好不好？我觉得台湾，我觉得他光那一幕的演技就已经屌打。我觉得台湾大概87%的演员的真的是演技，那个，你知道演员有些人觉得演员就是很简单，其实演员是很难当的。因为说你要演得好很难，可能是因为好，可能你看台剧觉得演员很好当，这我不怪你。但去看美剧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会控制脸部肌肉，他会让露出那个，就 你知道你要怎么？你知道一般人是不会知道你自己现在脸，你现在你的脸是什么表情的？你要对着镜子练习，你要演出你愤怒的状态，或是说你可能你愤怒，你可能你这个人就是比较冷静的，你的愤怒的时候，你的脸部也没有愤怒的表情。可你现在在演戏的话，你就要让观众知道你的脸是愤怒的脸。哦，你听得懂吗？就是说，所以变成说，你要去练习一个可以让别人看出这是愤怒的表情的脸。OK， 这很难吧？你还要练开心的脸跟快乐，或者反正你要练各种不同情绪的脸。就是那不是你不能说你就用你天生的脸的表情就好了，你可能必须要去练习，去表示出一个深层的感觉，或者绝望，或是焦虑，你都要去练习不同的表情。我真的不认为台湾演员。有很多人有去做这种程度的训练。你看那时候那个钢铁人那个画面，那个期间那个本身，那真的是很震撼。那个那时候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然后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不能说是不是电影啦，但你当然可以批评他这种有些东西就是很公式化。我觉得公式化这个批评是对的，因为其实英雄电影就是有这个问题。可是其实你这样讲的话，美国那些脑残的爱国动作片。难道不公路化吗？就是反正就是哦，恐怖分子挟持人质，或是攻击某个地方，或是有个核弹要准备炸白宫，然后就有一个退休的 FBI、哦、或是 CIA 或是什么的探员，然后去救他，去拯救世界。干这不套路吗？这也很套路啊！你怎么不骂那些？所以其实只是我觉得这些电影人出来批评 Marvel， 只是因为 Marvel 现在最红了。以前如果是那些动作片红的时候，他们一定也骂过，就说哦，这什么烂片，这演什么动作片，这个脑残，就是卖肌肉、卖帅哥，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对这些有过度的反应，就是谁红骂谁啦、哦。他们其实都觉得这些人就是没有不够艺术或不够有这个。但是我也不是要反驳这些，我只是跟你讲说，其实你仔细看的话，难道会说是暴力片或动作片就没有精湛的演技吗？那我可以，或者说英雄片没有演技嘛？你可以直接去看那个希斯莱杰在那个小丑演小丑的那个都拿影帝了，你这样说没有演技，看那演技超好的，好不好？所以其实只是看你怎么运作，那个剧情或者说那个一些设定只是一个外皮，但是他的演技或者他里面的剧情还是可以很好，不一定就是说漫画或什么改编就不好这样。好，这是 Marvel。好，接下来第四就是 Star Wars 哦 ，Star Wars 就是星际大战。很遗憾，就是在台湾不红啦。这是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系列，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不算什么星战迷，因为基本上我是纯电影派，就是我没有去看那些一大堆什么扩展宇宙，或是他们延伸出来的官方认可的小说，或者什么一堆设定，我没有去看，因为我没有那么闲啊。然后因为他在台湾不红，所以我记得翻译的也不够多。我最近附近在装潢，所以有点吵。如果有收音收到的话，真不好意思啊。那 Star Wars 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也是很酷的故事啊。其实这个每个都可以讲一集哈，就是它的正传，它原本是一二三四五六六集的电影哦，从一开始就设定要拍六集哦。可是它最有趣的是，它的拍摄顺序是四五六一二三，先拍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再拍一二三集，因为它是一个科幻的在太空的故事哦 ，Star Wars 哦，就是星战哦，星际大战。所以导演很有非常这个创始人就是非常非常有眼光，就是他知道他觉得当时的电脑或者特效技术没有办法呈现他脑中想的那个画面，所以他决定先拍技术力要求比较低的哦四五六集哦，这是原因之一的哦。那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既然有人会这样子去设定这个一部电影，然后一季设定六集啊，当然最近后来被迪士尼买之后又重新拍了七八九集啊，然后被很多老粉丝骂翻，觉得这就是妈就是在捞钱嘛，对。但总之我觉得只要你拍的不是说真的是烂到无限极没有就烂到无底的话，能再看到新的作品。基本上粉丝都还是比较高兴的，就是会去看，或者说边骂边看这样。那这个系列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是，它有开创了一些影集。那其中最有名就是《曼达洛人》啊，这个已经出两季了哈。那这个《曼达洛人》当初也是撑起 Disney Plus 订阅数的一个大旗，因为那是它是唯一可以正版看到的管道啊。然后拍的非常的成功，我自己也都有看哈。然后你可以完全不用看过星战的 正传的九部片都可以都没关系，你都可以直接看曼达洛人，就它完全无关，它独立的故事，就是那种宇宙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它的厉害，它厉害，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因为它是一个架空世界，所以它可以不断在那个地方、那个宇宙里面去开设不同的故事线，不受正传的影响。那只要你对那个地方，只要你觉得那些有魅力的话，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拍下去，所以它也是个摇钱树这样子哦、喔。所以，不过当初乔治卢卡斯把这个《星战》的这个系列卖给迪士尼之后，他就失去了控制权，所以后来七八九集其实都没有按照他预期的去拍。那这也是没办法，就是你把钱你卖给别人之后，你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大家只是尊重说你是创始人，但是你这个就没有掌控权了哈。那我觉得《曼达洛人》是非常适合看的一部片了，但你是串流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定一个月就把它看完。其实你可能现在可能binge watching，可能一个周末就看完了，你就再把它退掉，等于说你花个两三百块，然后就是看了一两部影集，我觉得 OK 吧。那你如果说你去看电影，一部电影就是要两三百块，那你就定一个月，然后你就把你要看看一看，就可以退掉。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啦。哈，那 Star Wars 其实就跟前面讲的 Marvel 一样，它是因为它软科幻嘛，它就是一个披着科幻的皮而已，它是让他讲一些人性的故事，或是一些宗教意涵啊，或是寓言故事的感觉。比方说像主角安纳金，他的母亲是以处女之身生下他，那就要问一件事，就是历史上在欧洲历史上有谁也是处女之身生下某个被称为救世主一样的人啊，就是耶稣嘛。所以其实安纳金在这故事里面的一个隐含的寓意就是他是 The One， 他是救世主。当然他最后有另外的一些际遇，就不是另外的后面再讨论哦。但这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他这个隐喻的意思。所以Star Wars 就是因为他有这些设定，所以他很快的成为很容易融入这个西方人民的流行文化里面。但在台湾就没有很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讲到这边差不多啦。好，那下一个是 National Geography 哦，就是国家地理频道。这就是一个很多粉很多人还有很多 fan 啦，但是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真的会去看哦。但就是反正以前学校老师都说哦，你去看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就是对你就是有好处啊，帮助啊。但是让我看那么多的动物或者什么自然介绍片，里面的东西都忘光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拿来看一些你真想看，你真想看东西就好。比方说像我之前在那边看那个企鹅动纪录片，就觉得哦，企鹅好可爱哦，哦，阿德利企鹅，哦，国王企鹅，哦，就这样就好了哦。你就是看爽的就好了，不用太认真啦。基本上。你要说什么看什么纪录片学到什么知识，除非你的记忆真的很好啦，不然我觉得那个每一次看完就过去了，谁会记得啊？更不可能会记得哦、喔。就是它其实就是个娱乐哦。不过还我觉得哦、喔，这边比较讲一下，我觉得市面上真的很多这种用有益处这个点或者什么教育的理念来卖给你的一些产品哦、喔，各式各样的产品，但事实上。你跟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根本不会认真去或者说真的从里面学到什么东西。他就是用贩卖一个正面的形象这样子哦。那我不是说这样就不好，我只是说，我觉得你还是把它当成娱乐来看会比较好。就像我不会假装说我看 Marvel 的时候我在思索什么人生大道理，我就是在娱乐哦，就像这样就好，这样会比较，我不知道你会比较诚实面对自己吧。我比较喜欢这种心态啦，我喜欢。认真就是诚实看待事情，不喜欢去帮自己催眠自己哦，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好，第六个就是 Star 哦 ，Star 是我比较不熟的，它不就是什么新什么卫视吗？就是本来是香港那边的一个电视台什么的，然后后来反正它后来被这个福斯收购，因为福斯被 Fox 也被 Disney 收购，所以它被并进来了哦。那这个 category 下面会有很多什么电影，然后就蛮妙的，我看不出一个原则性。比方说它里面有《阴尸路》，然后有《游牧人生》哦，之前那个金马不是金奥斯卡奖不是金马奖，奥斯卡奖得奖的影片啊，然后也有《想见你》哦，台剧哦，就是我不太知道是怎么样逻辑会不会分在这个里面哦。总之就是这样哦，那就是变成说，这一块 Star Disney Plus 里面 Star 这一块是跟 Netflix 最像，就它里面有一大堆不知道哪边来的电影这样子哦，那可能也会有段时间会下架这样。好，那哦，这个是 Disney Plus 的 这个里面入口这边的这个详细简单介绍哦。啊，介绍25分钟，好，啊，那我们很快再来讲到我想要讲的一些细节。我觉得Disney Plus 跟 Netflix 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哦。虽然大体上是接近的哦，但是首先你从这个画面的操作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 Netflix 真的算是定下了某种程度上的标杆，所以我又看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他们在上面反映说，他们直接在 Disney Plus 的 po 文和广告文下面痛骂，他批评说你那个界面很难用哦。但老实说啦，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Netflix 的界面，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别人这样弄是不对的哦。然后就像你是用 Mac 用户，或是你是 Windows 用户，你跳到另外一边去用 Mac， 你 Windows 去用 Mac 去用 Windows， 你就会一直批评说你这怎么会这样设计呢？为什么这边没有上页？为什么这个叉叉在右边还在左边？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哦？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其实是因为你习惯了，不是说人家真的不好。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是，我到现在我还是找不到，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我点进去Disney Plus 的某一部片之后，我没有办法回到上一页，就是它没有一个返回键，我至少我没看到，所以我只能去按浏览器上面的上一页。啊，当然其实这样也没有错，因为上一页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嘛，就是上一页。但是因为 Netflix 它有一个它自己的画面里面的上一页，所以就不用去点浏览器的上一页。好，听起来很像我在抱怨一个超无聊的事，但就是那个手感就很奇怪哦。然后，我在用 Netflix 的时候，我很习惯去用演员或是谁去搜或导演去搜寻。所以，我们点进一部片，比方说，我现在点开鹰眼的那个 Hawkeye 的这个连续剧，然后我点简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演员有Jeremy Renner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习惯去点这些演员去看他演的其他片。可是 Disney Plus 没有这个功能 ，Netflix 有，就你可以直接点演员去看。但你当然一样可以从搜寻栏，就是最上面一样有一个搜寻栏去搜寻这个演员哦的片，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他的某一部片里面去点哦。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家想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工程师或是这些设计师当笨蛋，就是这些问题很低的几率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一定有想过，但他们最后决定不要做这个功能哦，应该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尤其是大公司的产品的话，他们没想到的机遇真的很低，所以你要反过来想说，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哦，那这就是有趣，因为你可以从这边去开启一些你的思考。那我个人的认为就是，我觉得 Marvel 比较Disney 比较不鼓励你去做类似个人崇拜或者说个人的东西，所以他才会不让你用演员或者导演去搜，他是让你去看这个 franchise。就好像很多你去看那些演员的分享的话，你会发现 Marvel 的演员都会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好像签了卖身契。就比方说美国队长，他可能一签那时候好像他一签，他就是签好像十部片的片约，十部片哦。那个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样不是很好吗？工作有保障。没有，你是演员的话，其实你通常你不会想要一辈子都演一个蜘蛛人或是什么就是美国队长或什么钢铁人。所以很多人都会毕业哦。就像之前那蜘蛛人演员那个 Tom Holland， 他也讲过说，如果我30岁的时候还在演蜘蛛人的话，那代表我的人生应该是有点失，我的演艺路线应该是有点失败。就是演员是他们当然很喜欢一些角色，可是他们很难说会跟 fan 一样那么喜欢他们演那个角色，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嘛。当你一直做一个同样的东西，然后做了10年，你应该觉得很无聊吧？就是很容易觉得很无聊，而且你又被绑死，变成说大家看到你就觉得你就是钢铁人，你就是美国队长，你就是蜘蛛人。这样的话，你演其他的角色就有很多困难哦。这是演员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被定型。所以，但是你在签 Marvel 的合约的时候，你一签就签十部片，然后你十部片一直有什么？就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些片是什么，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剧本，还没有写好哦，可能只下一部片的剧本而已，后面九部都没有写好，所以其实你是下一个非常大的承诺在签这个约哦。这就是 我觉得 Marvel 就是有一种这种，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讲 Marvel 其实是个控制狂，他其实就是有点压榨，或者说你也不能说压榨，因为这是怎么讲，这就有点像球类运动，就像我们 NBA 好了，如果这个球员看起来很有前途，可是他还在新秀阶段的话，我就会尽量用大合约然后绑住他很多年，以免他之后真的打得很好，然后变得很红的球星之后，他的片酬他的薪水一直狂涨。哦，所以 Marvel 也是那时候也是一次就签好几部片的片约，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跟你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价格内啊。当然，像小不到你哈，因为他是那时候好像是签五部还是三部吧，他拍完之后他就会续约嘛。他续约的时候，因为他是整个系列的工程，所以 Marvel 就愿意给他更多钱。但是那时候后来新闻爆出来，就是说他拍《复仇者联盟四》的时候，他好像一个人的薪水就占了好像超大的比例，就他比其他人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这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出来做生意的嘛。虽然说我们很高兴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拍这个片，可是我也是要赚钱的，不可能每个人都给那么多钱哦。所以这就是一个 Marvel 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你也可以说我想太多或什么，可是我认为就是这个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我觉得 Marvel 或者 Disney 他是不鼓励你去用演员去收人的，去收，就是说他不鼓励这种个人崇拜，他比较鼓励说，希望你去看他这些 franchise， 就是每一部都去看他的系列作，去看他的这些这些系列影片啊，然后不要这么针对个人这样去搜寻了、啊。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你也可以觉得我想太多没关系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有很大的部分根本就是很 fan 取向，就像我刚刚讲 Marvel 啊 Star Wars 啊，这些都是皮克斯啊，很多都是这种粉丝取向的东西。比方说你点 Marvel 进去的话，除了一般电影院大家会知道那些就是那些这个有在电影院上的那些影片之外，还有很多，比方说像是Hawkeye 就是的嘛，然后那个 Loki 也是，他有一些Marvel 的自制电视剧哦，就是算是他的衍生剧哈、哦。然后可是又跟正传会有一些关联性，所以你要去补，你想要你是一个脑粉，你想要补完所有 Marvel 知识的话，你就是已经是必定 Disney Plus， 因为你要去看那些外传那些其他的一些细节。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出很多制作特辑哦，就是幕后花絮哇。这个就是那时候那些你要去买那些 DVD 啊，蓝光 DVD 它才会附赠的一些剪辑花絮，哇，这里面也会有。然后甚至像迪士尼自己拍的那些动画片里面也有，你可以看那个像是刚刚讲 Frozen， 你可以看 Frozen 的这个制作花絮。而且呢，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就我刚刚不是说那个迪士尼他那个那部片点进去之后，你不能从演员那边去连到他其他片嘛？可是他的这部片底下会有其他推荐影片，比方说我现在点开《冰雪奇缘》（Frozen）， 他底下就会推荐《雪宝说故事》，然后还有《冰雪奇缘》的神话传说，还有《冰雪奇缘》的制作特辑。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很认真做，他可能他这边有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七个短片，因为他收录了导演讲解的片段，还有一些删减的片段，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动画原稿，这些就是我个人认为 Disney Plus 的本体，它是一个完全粉丝取向的东西，它就是脑粉去看的，就是你超爱《冰雪奇缘》，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冰雪奇缘》的细节，你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看到，除了去买那些光碟什么的。啊、也未必会收录，可这边都有他全部的，就是他解释我们怎么拍、怎么剧、怎么画，然后这些草稿都放给你看。所以我觉得，你几乎每一部片点开底下都有他的推荐影片，就是额外的一些创作的角色，像我最近有看什么 Marvel 传奇角色或什么创作大本营，就是给你揭露 Marvel 他的系列电影拍摄的时候的一些画面，这些你去外面看。没有地方看，就这边最容易找到，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妙，就是我觉得就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觉得Disney Plus 跟 Netflix 其实是很不同定位的东西。Netflix 就是一个，他一直拍新片，然后一直不断上，然后就是让你，他原本是一个影片 就是各家里面串流的平台，就是让可以在上面看。可是因为现在各家片厂纷纷要抽离自己的，把自己的原生的 IP 都抽回去，拿回去回收给自己的串流平台放，所以 Netflix 面临的问题是，它越来越少这些IP 大片，变成它要发展自己的 IP， 比方说像什么《性爱自修室》啊，然后这个《安眠书店》啊，什么就是《鱿鱼游戏》啊，这些东西它不断创造自己的 IP。然后也有一定的成功性，这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迪士尼就是他变成说是，其实很多 fan 应该都看过那些片，就比方说像 Marvel 的 fan， 你都已经看过这些片了，可是你就是会一看再看，因为你就是他妈脑粉，脑粉就是会一看再看，所以 Star Wars 看过九部曲了嘛，再看一遍哦，就是可能什么感恩节什么圣诞节哇开 party 再看一遍，魔戒再看一遍哦，那。看一遍以外，你还想要去了解更多导演或什么演员的制作访谈内容，再看他影片底下的推荐哦，推荐影片里面就会有什么导演花絮啊，什么导演讲解、演员访谈啊，再看继续看，看到爆。所以我在用了一阵时间之后，我感觉就是两者的定位真的有落差。Disney Plus 比较像是在就是真的是很粉丝向的东西。那 Netflix 更像是，就是电视台。我之前讲过，他在往电视台方向发展，就变成说你每天下班就是无脑就直接打开，然后看有什么可以看，然后变成像这样子，然后而不是说就是我就是为了要看这个，我真的觉得啊，我不知道我没有数据，因为 Netflix 其实不太会公布数据，但我真的不认为说有多少人会说因为安眠书店超红，或者说因为游戏超红，所以我要订 Netflix 来看。我觉得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比方是。有定的人里面，就是大家都看，然后觉得哇好红哦，或者是说像他之前不是有推这个所谓的排行榜嘛，所以就是你会更容易看到说，哦，就是现在最红的是每天台湾 top ten 是哪几部，你会更容易去看哦，就变成说是一个就很像电视台，就像以前电视台播什么，有一部新的连续剧上映，然后他就哇就是现在很红的什么想见你很红啊，你有没有看呢？大家就去跟同学同事聊天说啊，你有没有看这样的。但是 Disney Plus 就我觉得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比较还是原生粉丝型的，就是星战迷就去看曼达洛人，然后 Marvel 迷就去看什么，最近都看 Hawkeye 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我对 Disney Plus 的分析啦。好，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它有的标签不太一样。Disney Plus 最上面有一排就是首页搜寻啊、片单啊、原创啊、电影跟影集。那我个人是认为。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标签做的比 Netflix 好，因为 Netflix 一直还是受人诟病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搜寻功能跟这个分类功能都很烂，就是其实我不太能找到我想要看的东西，然后它推荐功能什么你应该有90几%like， 我觉得也很烂，就是非常的不准，就是我很少看到一篇很多人说什么你这应该99%会喜欢，我就看一下觉得我觉得不好看，所以因为它那个分析应该就是很类型化，比方说。他帮这些片像一个标签，然后这片是喜剧，这部片是讽刺，这部片是什么剧？然后就统计说，你看了，比方说我看了100部讽刺剧，我都觉得很喜欢，就推荐我其他讽刺剧。但是很有可能那部讽刺剧的这个剧本或者什么台词或演员的表现不好，我就不喜欢。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会看类型片的人，其实我觉得我是什么片都看的人，然后我是很在乎说这个片处理的好不好。而不是说哦，因为是鬼片我就看。我说，因为它不是鬼片我就不看哦。我不是这种会用这个类型片去挑的人，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推荐系统有它的局限性的。那反而是Disney Plus 它就分的比较传统的分法，就什么动作片、冒险片嘛，还是喜剧片，还是纪录片什么的，就这样分。Netflix 也有，可是它真的分的很烂哦，就是这样哦。然后我也蛮喜欢它用这个，我刚前面讲它 Disney 是 Pixar， 然后 Marvel、Star Wars 这样直接去分。就很容易找到你要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在显示说它真的是一个粉丝向的东西，就是让你很容易找到你要的东西，然后你也很明确的知道你要什么。那我个人如果说推荐的话，我个人是很喜欢去看因为还有辛普森家庭哦，辛普森家庭就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老牌的讽刺动画，已经有20-30季了哦。那最近一个新闻，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第16季哦，有人可以看一下第16季的第12集，是他们拍一集去中国旅行，然后领养小孩的故事，然后 新闻报道是说，香港的 Disney Plus 里面那一集被消失了，因为不能解释的理由会被消失了，不可抗力哦，不可抗力被消失了，因为里面很多嘲讽中国的这个剧情，这就是又可以看到一件，就是很明显迪士尼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跪下哦，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要票房嘛，所以也不用害这个苛责啦。哦，那至于其他剧的话，老实说，我之前有特别去问我那个导演的朋友，然后问他说他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推荐什么 Disney Plus 的影片，因为他很早也就订，他是在台湾开之前他就去订美国的，然后用 VPN 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也没有特别推什么，他有推 Hamilton 了，他觉得 Hamilton 很棒 ，Hamilton 是一个音乐剧哦，之前美国的 Disney Plus 那时候上架的时候有引起一阵轰动哦，就大家觉得很棒这样子，但是我还没有看，那。好了，以上就是差不多就是我对 Disney Plus 的评价跟这个观察。那我认为呢，只要 Marvel 和 Pixar 和 Star Wars 这些 IP 都还在， Disney Plus 的需求就不会少，也不会低。而且我之前就预言过一件事，就是我认为它跟 Netflix 是共存的，因为这个音乐串流不一样，音乐串流就是我今天订的 Spotify 就是用 Spotify， 我今天用订的 KKBOX 就用 KKBOX， 我不需要再，不会有人想要说我要订两个以上的这个串流平台，串流音乐。可是 Netflix 跟 Disney 的很明显它的走向就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认为而且价格也没有很贵，所以我觉得很容易会想要订好几个。然后而且因为你家有小孩的话，Disney 的动画就是非常强，所以就是。我认为有小孩的话，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所以就是一个互存呐、啊。我现在本人我也是两个都有订这样子。哦、那至于谁好谁坏，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讲，这其实很难去分，因为我觉得 Netflix 就是一个电视台，哦，电视台的走向，然后 Disney 就是粉丝向 ，Disney 比较会是说，我就是要来看这个，所以我就订，就是我就是为了看 Hawkeye 我就订这样子。那我觉得 Netflix 比较没有这个倾向，比较是有什么看什么。好，那以上就今天的这个分享了，好，那我们下期见，拜拜。我之前有 po 文讲说，我觉得 Hawkeye 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这个 Marvel 的电视剧。哦，那我那时候去问我朋友啊，然后他就说啊，真的假的？我看到快睡着哦，第一集看到睡着。我解释一下哦，现在 Marvel 的我觉得很妙啊，就是大家的反应差这么多这样。但是 Marvel 现在已经有推出的这个电视剧哦，我说的是 Avenger 4以后的哦，就是有那个。猎鹰和酷寒战士，然后洛基啊，和这个汪达与幻视，应该这四个吧？应该就这四个，我应该没有漏掉什么。啊，再就是 Hawkeye。那我是觉得，首先我觉得猎鹰与酷寒战士那个真的是剧本很多漏洞，而且老实说因为我一样是电视就是电影影片档的，我没有去看真的美漫，我不是美漫宅。所以我没有很那么熟他们剧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两个是不是原本就搞在一起，我说搞在一起是说就是搭档啦齁。那我一直都觉得这两个人有点硬凑在一起，就是虽然他们都是跟美国队长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中间的那种 chemistry 没有那么好哦，就是很，我觉得他们两个互动一直都让我觉得有点不冷不热。然后最大问题是他们的剧情真的很奇怪，就是里面那些就是有一些理由获得类似于特异能力的那些人的动机跟什么都好怪好奇怪，所以就觉得很鸟。然后后来听说了，后来也听别人讲说，好像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剧本有大改。他们本来里面剧本好像是要弄一个病毒什么的，然后因为疫情太敏感，就变成说他们只好强迫整个把剧本修掉，所以变得很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哦，那我可以理解。好，这是第一个。好，然后再来就是应该是 WandaVision 吧。WandaVision 其实还不错，我觉得我会给他第二名的评价。以现在这出来的这四部，因为 WandaVision 就是 他们的创很有创意嘛，当初预告片就很有噱头，就是一个什么很像那种美国不知道50、60年代的乡村剧，然后黑白电视的这个画面，然后演一些那种很夸张的这个居家生活这样子。那后来发现一切都是有一些阴谋，或是有一些这个玄机。那这部片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节奏比较慢，所以我后来问我朋友，他说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上架的时候是一次上两集，哦，这样的话就比较聪明哦，就是就是你才比较容易看得懂，不然的话你可能会第一集完全不知道在演什么剧情，这到底是啥小，哦，那后来的 Hoka 也是一次上两集，那我不知道其他 Loki 跟这个猎鹰观战士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次上两集。那 Loki 的话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他虽然就玩了一个女 Loki 这个逻辑，那这个算是所谓性转嘛，这个算蛮好玩的，可是剧情上也是有很多漏洞啦，那我今天也不展开来讲，然后也因为 也不能是想说应该还有人没看过，也不要他剧透太多，但是就我觉得创意有余，但是细节的地方很不足，然后最后面逃脱的这个部分什么的，就是看，而且因为它只有六集嘛，所以其实看完就有点，也是有点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哦。那就觉得会让人不禁觉得说，是不是有点想要强硬让 Loki 这个人气角色复活的感觉，就不是那么喜欢。那反而是这个 Hawkeye 就是一个就是鹰眼嘛，就大家的就是一个笑话一样，就是因为他其实好像很多 fan 的，但问题是他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人，那里面其他人每个都有一大堆，要不是魔法就是我是神，不然就是我是改造人，不然就是我是那个科技很强的人，所以他就是一个会射箭的人，然后什么都没有，这样什么都不会。那不是什么都会，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哦。那又不像黑寡妇一样，黑寡妇很正啊，他也不是啊，他就是普通人，所以本来就一直被这些 Marvel 的粉丝群里面会拿来当开玩笑这样子。那就他在拍这个他的个人影集之后，我就觉得，我反而觉得他在里面表现得很好，就变成他终于有他自己的个人影集，他有他的戏份，然后里面的很多笑话什么的也都我超爱一个有关，哦，这边讲会不会又剧透啊，就是有关 Hunger Game 的笑话，哦，就是饥饿游戏的笑话，我超喜欢那个笑话的。所以变成说这部片因为你如果你有看的话，它这个时间点发布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圣诞节气氛的片，所以我会把我在观赏这部片的时候，我会是定调成一个佳节娱乐喜剧的这种形态，所以就是很轻松，就变成说你不会去太在乎那些剧情上面的漏洞，因为其实严格讲起来，他现在播了两集嘛，也是第一次上第一个礼拜上两集。严格说起来，他的剧情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就是有非常多漏洞啊，喔。但是因为你在看一个喜剧或是一个佳节这种片，圣诞气氛的圣诞欢乐片的这种时候，你不会那么在乎那些现不现实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就你因为你的心态是不同的，所以我其实看起来非常的愉快，然后里面的笑点什么的，我觉得很有趣。啊，女主角的话就是没有觉得特别正，但就是反正我通常也不是在看没看片的，我就是看那个 feel 了，看那个 vibe 啊，这样子。好，所以我其实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就是 Hawkeye， 我觉得好欢乐。我喜欢喜剧，我向前就很喜欢喜剧。那至于像 Loki 啊，或是 WandaVision 啊，或是这个那个猎鹰啊，那个Bucky 那部，我觉得都很严肃，他们真的像是 Marvel 电影的延伸，就是还是要去处理一些比较严肃的剧情走向之类的东西。那反而是 Hawkeye，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搞笑片，就是一个娱乐搞笑片啊。当然，它其实也是介绍这个女鹰眼的出场，问题是，就整个过程中轻松很多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哦。那这就是我觉得 Hawkeye 是目前我最喜欢的Marvel 影集的原因。好，就这样。